弟兄姊妹们平安。开始我们要先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起，翻到了由我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第一，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创造人的目的要使人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第二，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第二，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三，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只有跳过去，先不读了。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第22节到25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这里有两件事，一个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一个是身体得赎。24节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24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那究竟我们得救没有呢？这里说我们是盼望得救。既然要盼望得救，现在我们就要忍耐等候。我们的圣经暂时读到这里。上一次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1到6节，看见在神的救赎工作里，目标乃是要叫我们身体得赎，得儿子的名分，产业得赎。刚才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造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且呢得儿子的名分，做神的儿子。所以神照自己的样式来造人，就好像每一个父母当孩子一生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这个儿子像谁呀，是像妈妈呢还是像爸爸呢。当一个父母看见这个孩子像自己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神也是一样，神造人要人成为他的儿子，人就要像神，像神那样的圣洁没有瑕疵。神要人得儿子的名分，做神的儿子。所以神把亚当摆在伊甸园，叫他管理神的产业，因为儿子能够管理产业。但是很可惜，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受了蛇的引诱，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他知道了善不能去行，知道了恶偏偏去做。他从儿子堕落到奴仆，他本来是神的儿子，有自由荣耀，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现在他因着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他知道了善不能行，知道了恶偏偏去做，他成了罪奴了。他说我不想犯罪，他没有办法，成了罪的奴仆。现在怎么办呢？他把自己无价的卖给了罪。现在亚当所失去的是不再自由了，他不再有不犯罪的自由。他说我不想犯罪，对不起，你没这个自由，你知道了你还是会犯。可是中国人讲，我们这个都晓得不能说谎，3岁小孩都知道，80老翁做不到，你80岁你知道了你也做不到啊。所以我们看见人做了罪的奴仆，现在神的救赎要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圣洁，做神的儿子，管理神的产业。这是神创造的目标，也是今天我们神要救赎我们恢复达到的目标。好，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啊，我信耶稣，你要救我，叫我得救， 什么地方得救，怎么救。所以我们上一次举了2016年的马拉松赛跑，记得吗？只有一个人到达终点，为什么呢？因为跑在最前面的人跑错了。所以那个路标重不重要？重要。那现在我们知道总目标是要身体得赎，不再做罪奴，得儿子的名分，做神的儿子，并且这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中。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得回来啊！这个世界原是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产业，叫产业得赎。三样，弟兄姊妹，你我信耶稣，神要把这三样给我们。哪三样？讲一遍：身体得赎，得儿子的名分，产业得赎。好不好？再讲一遍，一定要知道我们信耶稣得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信耶稣得什么，那我们就白来了。第一，身体得赎，得儿子的名分，产业得赎。好不好？再试试看，再讲一遍，好吧？身体得赎，得儿子的名分，产业得赎。因为我不要做罪奴了，我身体要得赎嘛，我要得自由嘛，对不对？然后我要做儿子，不做罪奴，不做奴仆，要做儿子，这是相对的。最后要把产业得回来。好，那现在我们就看见在罗马书在讲什么呢？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我们今天也在这里叹息劳苦，我们在那里盼望等候什么？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所以我们上一次在交通照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在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说，普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普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普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这个某人是谁呢？等一下我们看一看谁是那个某人。接下来第三节，普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弟兄姊妹，产业得赎，有谁可以赎啊？只有某人，那致敬的亲属，还有呢？普阿斯说，那就是我。普阿斯是预表基督嘛，那现在某人很重要啊，你要知道那个某人是谁啊。然后呢，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普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取，这个取啊，原文小字，原文做买，也当买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我所不能赎的。赎什么呢？赎这个路德，叫他的身体得赎。看见了吗？这里有两件事，一个是什么？产业。某人说，产业我赎。那普阿斯说，路德这个外邦女子你也要赎。他说，哦，那我就不能赎了，与我的产业有碍。所以那某人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得赎，只有普阿斯可以。所以在今天早晨呢，我们需要看路标，目标已经有了这三样，那现在这个路标怎么达到呢？在新约有三卷书，这三卷书正好他讲到身体得赎，得儿子的名分，产业得赎。哪三卷呢？都是保罗写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义人必因信得活。罗马书讲到身体得赎，还有一卷是加拉太书，也是讲到义人必因信得活，讲到得儿子的名分。还有一卷是希伯来书，也许你说希伯来书我不确定是不是保罗写的，下一次我再告诉你答案。希伯来书也讲义人因信得活，那是讲到产业得赎。所以呢，我们要分三次，今天我们要讲罗马书一到八章来看。现在我们有了目标了，我们怎么身体得赎？下一次我们看我们怎么得儿子的名分。明年一月我们看我们怎么样产业得赎。我们要做主门徒，我们跟从主，要背十字架，对，意义在哪里？目的是什么？等一下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弟兄刚才领我们唱诗歌，要走十字架的窄路，目的是身体得赎。如果你说我背十字架走跟随主去哪里啊？目的是什么？不知道。 我们需要知道目标以后，现在来看这条路。我们看罗马书，今天可能会翻许多处的圣经节，你会发现我今天讲话越讲越快，因为这个罗马书很多东西，我怕讲不完。好，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到18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文也可以做义人必因信得活。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讲到什么是福音呢？原来福音是神的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我相信以后，神要把什么福给我？他说啊，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哦，借着两方面，弟兄姊妹，信心不是只有说我出信的时候我说我信，不，信心有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本于信，第二以至于信，神要把他的义赐给我，这是福音。因为义人是因信得活。然后保罗就讲到神的愤怒要显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然后我们上一次你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第一章有三根柱子，对不对？人有信心，神有能力，神把什么给我们？神的义给我们，这福音的三根柱子。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我有信心，神有能力，神把什么福给我？把他的义加给我。因为我是罪人，我现在罪人怎么成为义人呢？我们看神的救法。首先神有愤怒，对人的罪神有愤怒。人犯哪三个罪记得吗？对神，神任凭人拜偶像不认识神。第二个呢，对自己犯罪得罪自己的身体，男与男心可憎的事，那就同性恋了。人犯罪得罪自己，还有呢，得罪人，是不是？因这人有这三方面的罪，得罪神，得罪自己，得罪人，所以神就有审判。到了罗马书第二章，你知道神有三种审判，哪三种呢？我很快的读一下，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第一是照真理，对不对？第二，12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受律法，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哦，在律法底下的按律法审判。第一个按什么审判？真理审判。第二个按律法审判。第三个讲到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哦，那一天神要审判没有律法的人，外邦人按什么审判？是非之心。基督徒按真理，犹太人按律法，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按是非之心，神都要审判的。将来所有的人神都要审判，按这三样。神有审判，那保罗他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10节讲到，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么将来神要审，因着人的罪神要审判，但是地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神就要拯救了。现在我们才知道 要接受神的救恩，因为犯罪的神一定审判。那么神把律法给以色列百姓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第三章的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吃罪。哦，原来律法是一面镜子，我不知道我有罪，所以呢神就摆了一面镜子，我照一照才知道，哦，原来我脸上脏了，我需要洗脸。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接下来第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一个讲先时，对不对？26节说，好在今时，好在今时做什么呢？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这一段，保罗在讲什么呢？律法是叫人知罪，对不对？那现在神要把他的义加给我们，加给谁啊？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先时的人，神是怎么赦免他们的罪呢？你记得神在西乃山的时候把两样东西给以色列人，第一个是给十诫律法，第二个给会幕。律法叫人知罪以后，当人犯了罪，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就到大祭司那里献了一只羊，请大祭司为他赎罪，对不对？神是不是就赦免人的罪了？是啊。你知道每一年七月初十日，大祭司都要为以色列家献祭赎罪，因为那一天是赎罪日。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说，神啊，我能够守全律法，我不需要赎罪啊，我就能够进到至圣所？没有。所以你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知罪以后神怎么赦免人的罪？神说七月初十日的时候，大祭司要预备两只羊羔，一岁的这个公山羊，一只献给阿撒谢勒，一只宰杀在祭坛上，这个血要带到至圣所里面，弹在这个施恩座上，叫他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另外一只羊要迁到无人之地，叫神再也不看见他们的罪了。所以我们知道人的罪得着赦免，神在先时怎么赦免人的罪呢？凭着信心相信羊羔的代死，他的罪就能够得着赦免，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在先时所犯的罪，神是怎么宽容的？是凭着他们的行为，还是凭着他们的信心？哪一样？神在先时因着他们这样的相信牵着羊羔，神是因着他们的信心就宽容他们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神的义，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死流血，他做了挽回祭，所以神今天也照样的赦免了我们的罪，对不对？所以我们晓得哥哥他的十字架，就着他们来讲，他们是从信心往前看哥哥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代死流血。那些羊羔的代死流血不过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他们是凭着信，对不对？你我今天有没有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有没有在座的哪一个人看见？我们都没看见，我们的是信心往回头看，看哥哥他的十字架，他们凭着信，我们也凭着信，神在先时因着他们的信心宽容他们，我们呢也是凭着信，对不对？就是这里所说的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就是凭着他的血。好，接下来很重要了，27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之法。那个主旁边有点点呢，那是后来加上去的，不对啊，你要把它给划掉啊。现在就讲到用合法，是用 立功之法还是用信之法？请问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不算为有罪，神称他们为义了，是因为他们真的有行律法，所以呢我是用我立功啊，我做得很好，所以神称我为义，还是他们牵着羊羔凭着信神称他们为义？哪一个方法？是立功之法还是信之法？信之法，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讲到称义，现在保罗要讲用什么方法？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在讲要行律法，遵守律法称义，对不对？现在保罗要改他们的观念，不是遵守律法，律法是叫人吃罪啊，你们现在要改啊，是信之法吗？你搞错了，你们当初就是信之法，怎么现在还在以为遵守律法，我要靠立功，凭着我自己努力守住律法，我到神面前称义呢？你方法错了。很可惜，一直到今天，当基督徒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以为是神的应许，只要我信，神就称我为义，是不是这样？你我是不是一直以为因信称义是神的应许？不对的，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你要有个大的改变了。今天因信称义是方法的问题，不是应许。保罗要证明，保罗借着罗马书要证明主神给他看见的启示，人称义不是用立功之法，是用信之法。等一下这个散了会以后，我请所有弟兄姊妹去吃饭，但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十个人一桌，你不能够用自己的筷子去夹菜，因为会流行 B 型肝炎，这个不卫生，所以我们要用公筷母匙，就是上面放三只筷子，你要吃菜的时候，你要把菜夹到自己的盘子里，然后才吃，你不可以用自己的筷子就夹进去，因为不卫生。所以我们吃饭要用方法，对不对？什么方法呢？用公筷母匙，是不是？弟兄姊妹，现在都吃饱没有啊？都吃饱了？没有啊，现在我们只是在讲方法嘛，你吃饭用什么方法？你怎么会说罗弟兄说用公筷母匙我就饱了呢？你明白吗？保罗讲因信称义是讲称义的方法是用信，不是用立功。哎，今天我们一听因信称义就是我就已经义了，那弟兄姊妹你就已经饱了，说我连吃都还没吃，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本于信都还没有信，那怎么说我们就义了呢？我们再看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我们用公筷母匙是不是就不用吃饭了？弟兄姊妹，不是，是吃得更健康，是不是这样？因信是不是方法？是用信之法还是用立功之法？这是方法吗？吃饭用什么方法？你不能告诉我用公筷母匙我就饱了，那太好了，我天天请你吃饭，我就告诉你公筷母匙你就饱了。因信是方法。好了，现在保罗要不要证明是怎么信？那个方法一定要讲啊，你保罗你说是方法，那你告诉我什么方法？两步骤，一个是本于信，一个是以至于信。哦，那本于信是跟什么发生关系？以至于信又是信什么？保罗要不要讲清楚？要，罗马书第四章，我会讲太快了。罗马书第四章开始，保罗要证明，因为没有人知道称义要用信之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问在座的，耶稣有没有讲过因信称义？12个门徒有没有讲过因信称义？耶稣肉身的弟弟叫做雅各，他写了一卷雅各书，因信是不错，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当保罗最后一次上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弟兄们把他叫来，告诉保罗，兄台啊，你看我们在这里有多少万是为着律法发热心的，我们听见你在外邦告诉人说不要行律法，现在他们听见你来了，这 怎么可好呢？来，我们这里有几个有怨在身的，你赶快带他们去理法，记不记得？有没有人相信因信称义？这些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包括长老，哪一个讲因信称义？保罗，你是异端，只有你讲因信。我们的祖宗摩西告诉我们要行律法称义，你怎么叫人不要行律法，叫我们因信呢？你知道在第一世纪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那是神给保罗的看见。保罗看见因信称义的方法要用信之法。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注意了，重点来了，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对不对？这里保罗在讲，我以前都是靠律法，但是我现在不靠这个方法了，不靠行律法称义了，我现在靠信基督的义，要得着神的义，神而来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个信是怎么信啊？是不是我一举手说我信耶稣就得？不是。下面保罗就讲他现在的方法改变路，我们一直在讲路标嘛，现在路改变了，什么路呢？下面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姊妹，保罗现在方法改变了，他要因信神而得的义，请问他那个义得到没有？他说啊，我这个信是要认识基督啊，然后呢我要晓得这个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能够与他一同复活。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义了，我现在还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还在跑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称义是方法，保罗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他一辈子都在靠行律法称义，现在他说不是了，我现在是靠信神而来的义哦。这个信不是我出信之时我说我信，我不是在大马色路上说我信，不是，是他蒙恩得救以后要认识基督，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一不一样？跟出信之时这样的一信一不一样？得着义，你看见不一样？好，保罗现在要来证明什么是本于信，什么是以至于信。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你看又是行为了啊！注意，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请问这里信是信什么？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好，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请问第一个信跟什么发生关系？罪，对不对？这个信跟罪发生关系，这是本于信。然后呢，我们先跳过来读OK， 我们还是继续交通好了。这个主不算为有罪啊，这人是有福的。然后我们看在第十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他且受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你知道割礼的意义是什么吗？ 割礼的意义是提醒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神称亚伯拉罕为义是因着信，所以割礼是一个记号印记，提醒他们亚伯拉罕神是怎么称义的呢？乃是他因着信。所以你知道割礼是提醒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不知道这个割礼的意义是什么。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我们知道第一个信叫我们不算为有罪，算为义，就叫我们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得什么产业，必得这世界，必得承受这世界，但是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赐，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在座弟兄姊妹，只要哪一个人可以这么一跳就跳到二楼去，那么我就送弟兄姊妹一架747飞机，这是我的应许。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从一楼跳到二楼，不要借着外力，就是双脚这么一跳？没有人，没有人。你说卢弟兄啊，你这个应许等于是虚空的嘛，没有人做得到，你这个应许等于是没有应许嘛。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世界为业，必须要是义人。如果是凭着律法才能够做他的后裔，那神啊，你等于是叫一个人从一楼跳到二楼去嘛，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你这个应许不是等于开玩笑吗？那不是等于虚空吗？所以不是因着行律法，行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着这应许的，没有人能够承受产业的。所以是因着什么呢？他说乃是因着信。所以你知道本于信，乃是做神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了承受产业，这是本于信。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证明一件事，16节他说，所以人得为后赐是本乎信。你看见了吗？本于信是做什么？后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一信耶稣，说我信耶稣基督，神不算我们为有罪，算我们为义，做什么？做后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地位，是做后赐。你我一定要知道，神的旧法不但归于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这是本于信的部分，现在保罗要证明以至于信。好，我们看看以至于信要怎么信。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好，那他的子孙应该像他的父一样了。他是怎么信的，我们也应当怎么信。18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就是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像你那样的信心，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有信，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是不是需要具备这样的信心？因为也要如此，这是神说的嘛。接下来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注意啊，讲到身体得赎，现在讲到身体了，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生育已经断绝，那也是身体的问题，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的心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弟兄姊妹，以至于信是信什么？跟罪有没有关系？这里跟罪一点都没关系，不是提到罪的问题。本于信是跟罪发生关系，以至于信跟什么发生关系？神的应许。哦，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知道神的救法路标，你我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千万不要跑错了。当我出蒙恩的时候，我本于信是跟罪发生关系，神就不算我为有罪，算我为义，我就做了神的，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赐，为了承受产业，这是我地位的问题。现在我蒙恩得救以后，我每一天义人是因信而活，我每一天怎么活呢？我每一天 都要信，相信什么？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做成，迦南地神一定赐给我们，不要怕里面的亚纳族人，我一定要相信神必定把应许之地赐给我。我们需要有约书亚和迦勒的信心，这叫做以至于信。虽然我看看我身体已经衰败，我不能够活出意，我看看我蒙恩德就这么久，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我看看别人也是那样，不要看别人，也不要看自己，要相信神的应许必定做成，这叫以至于信。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知道，在神的救法里面，神要把他的义加给我们两部分，第一本于信，第二以至于信。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神早就已经称他为义了，不是吗？为什么还要到百岁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是以至于信。然后我们再看第一，往后翻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小字或作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你看见吗？这两部分，死是为我们的罪，对不对？本于信。复活叫我们称义呢？以至于信。好，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本于信，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了，我们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后裔了，我们能够承受产业，我们有这个地位了。现在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着神的义呢？耶稣复活是要叫我称义，我还没有得着义，但是他要叫我得着。怎么得着呢？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弟兄姊妹，到了第五章啊，我们才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啊，才有资格啊。别人家在分遗产的时候，你说我也要分，人家说你没份，你又不是他的儿子，又不是他家里的人，有凭什么来分这个财产呢？除非是后赐才有资格，对不对？对，我们现在一信就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我们成为亚伯兰的后裔，我当然有份嘛。不仅你犹太人有份，我们这些外邦人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也有份，因为我们都因着信做了亚伯兰的后裔嘛。那我现在才刚刚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才准备开始要跑。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在起跑点都有份，对不对？不要高兴得太早，重点是终点有没有你啊。你我在不在终点呢？如果你我不在终点，跑了半天没有终点了，只有一个人，他跑再慢他也到终点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今天不问起点有谁，我们今天问的是终点有谁，你我在不在终点。好，现在我们才站在起跑点，我们有资格参加赛跑了。现在要怎么跑呢？到了第五章，很快的读一下，第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这里有一个王叫做罪，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这里有一个王叫做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我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义。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悔改悔改，我悔改我什么地方悔改啊？就是从悖逆悔改到顺从神，两个王，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你看见了吗？悖逆叫人成为罪人，顺从叫人成为义人。现在有两个王，一个是罪作王，一个是义作王，一个叫人死，一个叫人得永生。好，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我们现在要脱离罪了，怎么脱离呢？到了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六节，刚才是第三节，然后现在第六节，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这个身体，现在请弟兄姊妹现在一直要开始注意身体两个字，因为是身体得赎嘛，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 罪。这里是什么呢？这里现在是离开埃及，叫我们借着过红海，借着受洗，使这个罪身灭绝。你知道神的救赎不是把法老杀死，神的拯救是叫以色列人借着过红海离开埃及。神的救法不是把罪根从我们里面拿出去，不是，神是叫我们这个犯罪的人与基督同死。当我们这样的在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就叫这个罪身灭绝，并且呢，他说叫我们不再做罪奴，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就不再做罪奴了嘛。因为亚当那时候他不是就做了罪奴，把自己卖给了罪呢？那现在我们怎么脱离罪呢？他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就脱离了罪，就不再做罪奴了，我就离开了埃及，到了旷野了嘛。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底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呢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哦，又是从罪里得着释放，因为我们要得着自由嘛。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要有一个自由，就是不犯罪的自由。我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不愿意再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了。神救我们，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犯罪了？不是哦。这里讲到这个人已经是离开埃及，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第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你我今天是要让罪做王，还是要让义做王？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我强，一个叫我下地狱，一个叫我上天堂。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信耶稣的人心里只有一个王，撒旦。只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心中有两个王，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顺从罪做奴仆以至于死，顺从义呢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是要脱离罪吗？我们怎么能够再活在罪中呢？是不是我们不在律法底下，在恩典底下，我们就无法无天了？我们既就是犯罪了，神还称我们为义呢？他说不是，我们既然已经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了嘛。我们是从罪里得释放的，我们怎么能够回去继续的给罪做奴仆呢？不能的。好，那现在就讲到结局的问题。第二十一节讲到，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是什么？就是永生。要有成圣的果子啊，弟兄姊妹，好树结好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将来的结局是看什么？看我们的信心，还是看我们的果子？弟兄姊妹，哪一样？果子。哎，不是看信心的。在当日我们所行的有什么果子？那个结局是死。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从罪里得了释放了，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的犯罪呢？不能。那现在我们是做义仆，义仆我们就有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叫做永生，那是终点哦。终点是永生。好，现在来了，我已经离开埃及了，我到了旷野，旷野到了西乃山下，神就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如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背出来，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这些蒙救赎的百姓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他们就做属神的子民，还是到西乃山下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才能做属神的子民？哪一样？哦，神跟他们立了生死状哦，神跟他们立了约啊，立约的血一半洒在约书上，一半洒在百姓的身上，这是生死状。如果不遵行律法，不守神的约，不听从神的话，就是死。他们是在那一天立了生死状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神说你们在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结果他们进了迦南地，没有听从神的话，神就把他们从迦南地逐出去了，神不让他们做子民。看见了吗？请问什么时候他们才是神的子民？不是在逾越节晚上吃了羊羔血一涂，就是在西乃山下。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能够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弟兄姊妹啊，那你我今天做主的门徒，是不是我只要一受浸以后我就是主的门徒？不是。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们是这样做主门徒的。不遵守，我们是不是主门徒？请你告诉我。他们在西乃山下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你我今天要照主所吩咐的去行，这叫做主的门徒。好了，但是到了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看见了律法，但是我不能行啊。我们读一下第七章第七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哦，原来律法是一面镜子，他告诉我不可以起贪心，结果我贪心了，我才知道啊，我这个人这么败坏，我有罪。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是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弟兄姊妹，律法叫我知罪，但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呢？奇怪，我明明知道，为什么我就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那不是我要做的，那是谁做的呢？保罗终于发现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啊！原来罪住在我里面。哦，这个是世纪的发现，罪不在外面。弟兄姊妹，罪在哪里？里面。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你知不知道今天也有罪的同在啊？罪也住在我们里面呢。所以十八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第二次讲到罪住在我里头。接下来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刚才我们不是讲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吗？保罗你怎么告诉我们有恶与我们同在啊？你知道问题在哪了吗？罪住在我们里面，有恶与我们同在，那该怎么办呢？弟兄姊妹，那你我怎么有前途呢？我虽然信了耶稣，我也没有办法听从主的话啊。主的话讲，我知道，我知道我做不到啊。为什么呢？下面讲了。二十二节，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哦，原来有四个律，一个是神的律，一个是我心中为善的律，还有一个律呢，恶的律，把我掳去了。这里有三个律，对不对？还有一个律在哪里呢？在第八章，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哦，有四个律，另外一个律是生命圣灵的律。看见了吗？这里有四个律。你知道当保罗有这么大的发现，比发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还重要。有四个力量，一个是神的律，一个是我里面有一个为善的力量，但是呢，我敌不过我肢体中就住在我里头的那个罪，有恶与我同在那个力量，他把我掳去了，叫我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事，一直叫我做罪奴。我不错，我自知道要从罪得说释放，我要得自由，但是我无奈呀，我是奴仆啊。好了，我们看第二十四节，七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 身体要不要得赎？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一定要发现，当他要照主的吩咐去行的时候，他做不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苦啊？哎呀，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要转过左脸，我要走第二里路，我真是苦啊。有没有苦过？没有遵行的人从来没苦过。不遵行怎么会苦呢？他骂我没有关系，我想办法，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怎么会苦呢？我要遵从主的话，我真是苦啊！我婆婆这样对我，我丈夫这样对我，妻子这不，我还要祝福，为他祷告，主啊，赦免他，你要为他祝，苦不苦？不苦啊！哇，你们好属灵，我都讲了一头汗了，我都觉得蛮苦的。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身取死的身体？谁能叫我身体得赎？你看见了吗？这是保罗的呼喊：谁能救我身体得？”主，保罗现在要给答案了，弟兄姊妹，谁是我们至近的亲属啊？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呢，是由基督耶稣来的，对不对？并且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五节，主耶稣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两个至近的亲属，摩西不能赎，律法没有办法救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谁是我们至近的亲属，谁能拯救我们？在第七章的第二十五节，我们同声来读好吗？七章二十五节，请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了。哇，好，保罗发现了，感谢神，靠着我们至近的亲属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脱离了，我的身体就得赎了。你看见了吗？保罗说，谁可以救我们呢？谁是我们的波阿斯啊？谁是我们至今的亲属呢？律法不能，但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了。你看见了吗？主耶稣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不要，有一位告你们的，那是摩西。就这两个，你要靠行律法称义吗？还是要靠信诚意？就这两个，只有这两个人嘛，不是你就是我，只有这两个。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想到第三个？说方言，哈利路亚，就是可以诚意啊，你试试看。没有路啊。保罗说，只有两个人，不是你就是我，不是摩西听从摩西守律法诚意，就是因信诚意，只有两个方法。有没有第三个？弟兄姊妹，神的救法有没有第三个？如果没有，就不要发明了。我只找到保罗所说的这两个，因为至近的亲属只有两个，那某人就是摩西，就是律法，另外一个就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第八章开始讲怎么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在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这节圣经啊，被仇敌篡改了。你去读 King James 版圣经，他就讲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就不定罪了。和合本的圣经掉了这一段话，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去读 King James 版的圣经，有这一句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路德一定要跟从拿俄米才有前途，如果他做厄尔巴他就没有前途了，因为他不随从拿俄米，不随从圣灵，可不可以？不行的。接下来就讲到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又是身体，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第一，我们看见神已经定罪了，这个身体是该死的，只有这个身体死，因为罪住在里面，这个身体已经无法改良了。 你不要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来改变生命，不可能。这个身体非要死不可，神已经定罪了，罪案了，这个身体是该死的。那这个身体该死的，就叫我们随从圣灵，不要再随从肉体的情欲了，不要了。我们现在要随从拿俄米，要随从圣灵，这样神就把他的义就坐在我们的身上。后面就讲到体贴圣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看见现在要做路德还是要做厄尔巴？一个要随从圣灵，一个是随从肉体。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现在我们再看身体，对不对？我们看第十节，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心灵翻的实在翻得太坏了，在原文这个没有心这个字，灵，而且是大写的灵。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灵啊，不是你我的灵，是基督的灵。基督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因罪是死的，但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呢，他做王，就叫我们活了，就叫我们得生命了，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讲到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个心也是原文没有的，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什么身体活过来。身体不是要得赎吗？刚才神已经定罪了，这个身体是该死的，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活过来呢？圣灵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是不是指着耶稣来的时候我身体复活说的？是不是？不是。在你我今天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从罪中得着释放，得自由了，我们的身体就与基督同活了，这叫身体得赎。还不仅是那一天，今天我们就要活过来，并且呢，第十三节，你们若靠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又是致死，致死身体的恶行，你看见了吗？都在对付什么？弟兄姊妹，身体。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随从圣灵，不要体贴肉体，随从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然后我们跳过来读第八章第二十三节，刚才读过的，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亲爱的弟兄姊妹，罗马书在讲什么？身体得赎。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再做罪奴？我身体得赎，得自由，因为万物都在那里叹息劳苦。第二十二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神的儿女现在还浮在虚空的底下，神的儿女现在有没有自由？还没有自由，等到神的儿女得着自由了，完全脱离罪了，身体得赎了，万物都要复兴了。所以罗马书在讲什么呢？不再做罪奴。我们今天做了义仆了，不能再活在罪中，我们都要身体得赎。借着谁呢？不是摩西，不是立功之法，乃是信之法。我们还要再看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又是靠摩西还是靠这至敬的亲属呢？他告诉我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是指基督说的，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我今天要身体得赎，感谢神。第六章讲到我们要离开埃及，接着受洗。第七章讲到我们到了旷野西乃山下，我们被显出罪来，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第八章讲到进迦南，我们要致死亚纳族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的至敬亲属啊，你不要把他杀了，不是，对不起，不是，不要把他，要把他杀了， 他可是仇人，他可不是自己的亲属啊。到了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又是身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都是讲身体啊？你我身体怎么得赎？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不要再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要效法谁呢？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不要再效法世界了，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现在我们有了目标了，知道我们要身体得赎，知道我们要产业得赎，知道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看见总目标有了，身体怎么得赎呢？保罗就借着罗马书告诉我们，不是靠行律法，不是靠我们在外面做这个做那个，不是，乃是要靠信之法。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我得着义了没有呢？我们正在得救的路上，我们还在盼望得救，谁还要去得着他已经得着，还盼望他已经得着的呢？如果还没有得着，就要忍耐等候，感谢神。拿阿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这人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感谢神，我们至今的亲属，他能够拯救我们，但是我们要来依靠他。我们如果不来到他的面前依靠他，我们还要凭着自己，那没有路啊。你说是啊，但是主，我信，我信不靠，那就等于没有靠嘛，那等于没有信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相信就要依靠他，跟从主走十字架的窄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我们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因为神救我们要叫我们身体得赎，不再做罪奴。我们既然已经从罪中得了释放了，你我怎么还能够继续活在罪中呢？罪的结局就是死哎。我们怎么能够让罪还在我们里面做王呢？不能的，因为我们知道顺从谁就是做谁的奴仆。我们今天都是义的奴仆，我们要有成圣的果子出来，那叫做永生，那是我们的目标。但愿主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一同来追求走主的道路。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做了我们至今的亲属。不仅你过去救我们，你现在也要救我们。你天天活着，你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你能够救我们到底，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还盼望将来你还要救我们，就是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像你那样的荣形。主，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身体得赎，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里面觉得真是苦啊，但是我们知道你能够救我们。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都行走在你的面前，能够与你同行，像路德跟随拿俄米一样。主啊，也叫我们做一个体贴随从圣灵的人，真是愿意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